第三个呢，就是载人航天精神，叫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92年到2003年试一年期间，把杨利伟送上天了，就中央宣传这个精神，我是亲历者。但是我一开始要我出去介绍的话，我没有像那两个一下抓住核心了。这个老没抓住核心，天天说吃苦，天天说奉献，哎呀，这年轻人还来不来呀？说这玩意儿天天去吃苦来。但是我是觉得呢，我也想了很久，想出来，国家有特殊需要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中国人、航天人、航空人，我们年轻人都要有这种精神。那么92年那个年代有什么特殊啊？你921工程有什么特殊啊？我讲几个事情，可能你们就体会了。那个时候呢，社会上有一句话叫高导弹的不与卖茶叶蛋，你没听见，你问问你父亲，你的长辈，社会上就是这样啊。当然另外一个行业说什么呢，拿手术刀的不与拿杀猪刀的，就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搞技术的、搞国防的，确实待遇很低，也不是那么非常得到重视。我们五院你知道，在纵贯村很开放，很多年轻人因为待遇太低了，负担不起家庭。因为那个时候你们都知道，好多尤其是东北的好多国营企业倒闭了，发不了工资，靠他养家呀，他这个待遇都不愿买茶叶蛋的，他怎么办呢？下海了，到外企去了，到民企去了，出国了。我是院长，他走了我舍不得啊，我心疼啊，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让他们不走啊，我也不责备他们，因为就这么情况。但是呢，国家突然下达这么个任务，是中华民族几年前要上天的这么个任务交给五院来办了，而且呢正八保九，争取98年确保99年发射了，需要有些人不走留下来，这是一个考验呢。我们确实有些同志留下来了不走，咱们的校友袁家军当年是我的助理，张伯南现在的总司，杨红现在的空间站的总司，那就是这么一帮人呢、啊、他们没走，他们留下来了，愿意拿不与卖茶叶蛋的这个待遇，我很敬重他们，很佩服他们。但是走的人现在也可能作为企业家也为国家做了贡献，但是不走的人我们这个团队干起来了。所以呢，就是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得有这种奉献的精神。现在他们都知道，他们都在重要岗位上，这是锻炼，机遇你选对了。另外一个呢，对我自己来讲，我也有点考验。我一辈子呢，就是说领导叫干嘛就干嘛，我是学航空的，要去搞航天我愿意，原来搞火箭叫我搞运载火箭我也愿意，搞完运载火箭了说成立搞卫星的要我来搞卫星我也愿意，因为国家需要嘛。但是到最后搞完卫星了以后叫我去搞飞船，我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太难了，载人航天银命关天，我能干吗？59岁了，按规定再过一年我该退休了，所以我想这不该我干。第二呢，我也不敢干无人航天器和有人航天器，除了要求安全可靠之外，还要学很多东西啊，什么仪表啊、照明啊、救生啊、防空啊、声保啊，啊，很多啊。我是5年啊，在50年前学过吧，都忘了。现在学的应该 你们年轻人去学啊，也不该我学。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说，这我就在琢磨了，我不会想到我自己会干，我就琢磨是啊，是袁家骏干呢、啊，是张伯南干，谁干啊？但是研究研究，领导都觉得他们是学历很高，我也没念过研究生，本科生，人家都是硕士、博士，那袁家骏还在德国学习过了。那应该说基础比我好多了，但是领导说他们缺乏一点实际的经验，你还得干。我确实觉得我很犹豫。那么我去过俄罗斯，也去过前苏联，到过白克努尔，白克努尔是现在属于阿萨克斯坦，是发射苏联载人航天的那个地方，现在还在那发射，也没变。我去看过，去看人家发射载人飞船，这总设计师要给航天员讲，我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上去吧，一定能回来。签字。那我去参观可以，我也没想我干这个事儿。现在说领导叫我干了，我能到那儿说能说这句话吗？敢签这个字吗？你凭什么？我觉得确实，大伙都知道，那领导也给我们要求过，可以失败，航天员不能牺牲，要救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的压力很大。但是呢，我们当年那种观念、那种价值观，就是说，还是坚持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资源。既然有这个特殊需要，在这个特殊情况需要一个有经验的老同志出来，那我们也得认呐、啊。所以我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也就接受了这个事儿，是吧？但是我知道担子有多重，也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大伙都知道，我是30年代生的，袁家骏这一代是60年代生的。根据国家那个特殊情况，我几个副总司跟我差不多的岁数。这几个老头带着这么帮年轻人，在这么一个特殊情况下组织这么一个队伍完成这个任务，还要正法包酒。要想保证上天安全可靠不出事儿，因为大伙都知道，美国人航天飞机就死了14个航天员，高飞船地面烧死好几个，十几个，苏联呢也7、8个，我们中国人不能死人，怎么能保证？要做充分的地面实验，这是我的教育。60年代的教育，70年代我用在东方红上，那么现在到90年代了，我也得用在飞船上。这舰，因为我们中国从来没有做这么重的、这么大的卫星啊，所有的实验设备都不能用啊，怎么办呢？征地、盖房子、研制设备。调试设备，这正八宝九有时间的。为征地跑遍了北京好多地方，啊，为了搞设备也动用了全国好多力量。到了98年11月份了，这正八宝九啊，你98年没有消息，99年到底怎么样呢？这对我们来讲压力太大了，怎么办呢？群众是有智慧的。我们两位副总司和一些人是参加过返回式卫星的，返回式卫星我们很成功啊，也是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做过的，他们有经验。返回式卫星回来以后啊，都烧坏了，但是里边的仪器经过检测以后，哎，还正常。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实际的经验，这就是老同志的经验。说能不能把我们地面做实验的这些设备改装成为第一发神舟一号试验飞船？应该说这是有根据的，但是冒险的，人家都以前没做过，要担当的。成了，领导说你出好主意；要不成的话，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呢，我们想一想，我们不是冒险。是有科学根据的，而且现在来看呢，还有抄写日志。你也都知美国有个马斯克吧？马斯克干嘛呢？ 干重复性使用的运载火箭。这运载火箭上天了，把卫星送于轨道了，再回收回来，再修理修理，再上天。它是屡试屡败，屡败屡试，最后成功了。他现在做成功了，我们那时候就有这个想法，所以应该说那个方案，不管从我们的经验、从我们的设想、创新这个思维来看，都是比较好的，给领导提出来了，领导也觉得只有于此，才能正八保九。但是呢，他也知道很难，说你们只要能回到中国，不要到到海里去，更不要到外国去。就像两弹结合那个时候吧，就算你们成功了，我们就是经过这么努力，99年把它达成了，不仅回到中国，离预定的那个落点只差10公里，这是世界最精的。为什么我们这么精啊？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美国落在什么地方？太平洋，那么大个地方，一脚船就给捞回来就完了。前苏联现在俄罗斯落在哪儿？落在哈萨克斯坦那个大草原里头，大得很。咱们都知道，有几次一落落了差几百公里，找了一天才找到。我们中国没有这么大的海上，我们去不了。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平原啊。我们的返回威慑有时候就掉砸到一个房子，也掉到江里过。所以就是我们很准，要求很准，就应该说我们队伍。啊，就是很自信，领导也信得过了，这是一个特殊吧。再一个呢，确确实实咱们做过充分的地面实验，也呢做过无人的实验，到了2003年要升武上天了，全国各个学者单位的人把他提供的产品要交到航天城，我们要验收，要总装，要测试，要实验，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产品送出去。北京出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非典 SARS 很紧张，你们可能年轻没赶上，那小区里头都管得很严呐。我们上海来开会的同志回到上海了，那街道的老太太就把他值班看起来了，你千万别出去，你出去以后就把北京的非典都带到我们上海街道来了，来来往受限制啊。我们在北京的人要完全避免要得到感染的话，也是管得很严啊。但是我需要啊，需要研制单位的人，也需要总装总体的人在这做实验，做几个月啊，你都来来往往回不来了，我怎么完成任务啊？特殊，我也下决心，凡是进了航天城的人，我管吃管住，不能回家，不能离开北京，就在这儿。合理吗？挺不人道的。我已经70岁了，老没有了，小也不用我看。很多年轻人呢，有老有小要管事儿的，你不要你回家，不要你离开北京，不太公道。但是国家有这个需要，保证生物能按时出场，大权顾全大局，坚守岗位，干完了生物到了靶场，很多人要跟去的，这是需要这样情况啊。另外呢，我也给你们讲个小故事啊。这个当年我搞东方红三号的时候是个开放，给德国人有很多的一些交流，刚才说了嘛，美国人受到什么卡不让搞啊，搞好就不说了。这德国人对中国很佩服，说你们中国人一年能够发射2艘飞船，要么咱们神3、神4是一年发射的。他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啊？我们德国人也学学啊。我逗他，我说保密，不能跟你讲。我说我讲了以后，你德国人做不到。哎，他说不可能吧。我们德国人能，你们中国人做到，是我们德国人做不到，他不相信。我说我到你们那个公司去，还是搞卫星，你们老板出于人道以人为本的考虑吧，为了保证质量的考虑吧， 星期五、星期一绝对不做精密的重要的工作，因为星期五呢，就准备休假了，明天要找朋友联系好，要打电话了，那很分心。星期一还没玩够了，说还没收心，所以您的老板保证产品的质量，是星期一、星期五不做重要的精密的工作。他说是这样，德国人很严格，你们现在可能去了，他。到一定时间开车的都要休息一下抽一回烟再走，因为不能长期疲劳驾驶嘛。我说我们怎么做啊，白天做晚上做，星期六星期天也做，过年过节也做。他说你这违反劳动法呀。我说我们中国人凭什么比你德国人做得又快又好呢？就是凭借的精神。当然我最后也了解了，俄罗斯现在也是这样，是明文规定载人上天了，只能白天工作，不能晚上工作。他为什么要集中精力要办啊，来保证质量。现在你知道俄罗斯发射的经常出事，空间站的漏气了，最后有个孔没堵好，这样事儿能上天，就说明他的管理啊不严格啊，就是都有。我们的成功率很高的，实际上是最高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啊制度精神来保证这个事儿。所以呢，我就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国家有特殊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精神。当然，我也不主张我们每天24小时都是这么做，也不符合。保证质量也不符合创新，那天天这么忙，哪有功夫去想那些新的事儿啊？但是在一个特殊情况，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所以中央这么宣传，我最后也理解了，也悟出的道理了。我在宇航学院待过，我们宇航学院不少的同志到了五院去，回来就讲院长啊，五院真不错，什么都好，就是太累。我觉得是面临这么一个挑战。现在说实在的，我们航天还是压力很大的。现在我们都说我们自己是个大国了，人家问我齐总啊，中国算老几啊？人家外国人说咱们算老三，为什么呢？中国搞了大的工程项目，载人航天、深空探测、探月、北斗，就是大的。别人不是没有技术搞不了，是他没有钱搞。欧洲小国他有那么多搞不了，我们确实比他们强。但是呢，我们确实还有一些东西还有差距，因为我们航天领域啊挺大的，包括航天技术，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一段，我们给国外差距不是太大。但是空间科学我们还差距很大，探索浩瀚的宇宙，我们就到了月球啊，火星还没去啊，人家八大行星都去过，我们这就是差距。另外呢，我们中国卫星是世界上第二多的，但是我们用的并不好啊，我们并没有这么多的资源用得很好，落地形成一个大的产业，给国家创造财富啊，我们也落后。从这个意义讲，中央也提出我们三个领域要平衡发展，我们现在还不平衡。所以我的意思什么意思，跟大伙讲这个意思呢，确实成绩很大，在世界上被人家很看得起，但是我们自己要明白，要想在第二个100年成为科技强国，要在3-5年左右成为航天强国，挑战很严峻。你们要知道，任务在你们身上，希望大伙努力。还是按习主席那句话，要有梦，要创新，要实干。我相信你们干的一定比我们好。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